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上周有一件新闻啊，还是引起蛮大的关注的，就是台湾的女作家琼瑶去世了，86岁。对，因为对她对于我们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像在70-90年代出生的人吧，基本上都是看着她的小说或者是电视剧长大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也影响了这几代人的，怎么说，你说爱情观好像说的有点严重了，但确实是有很多女孩子把自己想象成她小说当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啊，把里面的男主人公想象成未来自己的白马王子，准备照着这个目标去找，但是好像能如愿的人是比较少了，回过头来会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头啊，这现实社会怎么和小说里的、电影电视里的不一样呢？所以确实是哈，就感觉到一代人的成长啊，他读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对自己的世界观啊，对生活当中未来的很多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想请陈老师就是聊一聊这件事儿吧，从这样的一个，有人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啊，那这象征着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结束呢？陈老师您怎么看？
我自己的理解哈，跟我自己的观察，您刚才说这个这一代人可能很多人是看着他的小说呀、电视剧长大的，我大概是例外吧，我是不看的。
陈老师您怎么一直都那么清醒？
因为呢，我在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3岁左右吧，12岁、13岁，我还应该算是更小吧，11岁吧，因为我早读哈。然后我就看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我亲眼看到她生命很大的变化，看到我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人怎么能变成，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能变成那个样子呢？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原来他是看琼瑶小说。
他变了什么样子呢？
所以我就再也不碰，我再也不碰，我再也不愿意花时间跟他一样啊，去看那样的小说。其实当时的琼瑶对我名，我觉得跟我没啥关系，因为我们的心思全部用在学习上，因为初中开始之后的高中是要大考嘛，就是要参加联考的嘛。
再追问一下，刚才您看到的那个女同学，她是什么样的变化让你看到了？
她从走路非常有精神，而且她长得是高高瘦瘦的哈，比我还高一些啊，就是应该算是我们班的女�孩子里面算是排行前3名，就个儿高的哈，这样。然后她本来是，我到现在都还有她的样子，就我现在的脑海里头都还有她的样子。然后呢，挺阳光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生命啊，慢慢你就看到他老态龙钟，那个腰杆都弯了哈，然后走路没有精神。到最后呢，我觉得让我来讲触目惊心的，就是他的眼神已经迷离了，他没有精神，他那个就是他那个神儿好像不见了，他的眼睛是模糊的，然后从来就后来就完全不讲话。
哇，
然后走路呢就是飘着走的。
哦，那么小的年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要看你花多少时间在那样的小说里面，就是洗脑呗。
OK， 所以陈老师对他的故事的情节哈，小说故事里面的情节看起来并不熟悉，因为你们怎么
我为了上节目我倒是看了很多简介。
哦
是呀，所以就是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他的这个作品做了一些总结哈，就叫做三厅的文学嘛哈，就是他围绕的很多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我觉得在 他生活的那一段，就是早期从民国，就是退后到台湾来，然后回溯回去到了民国初年、清朝末年等等那样的场景，其实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太陌生，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读了不少其他人的文学作品。可是你要知道，别人的文学作品让你读完了，你会觉得有民族正义哈，你会觉得你愿意为这个世界多奉献一些，你会觉得热血澎湃哈，你会觉得你应该做一个更勇敢的人。那个勇敢不是为了自己的所谓的爱情，或者是兄弟的什么，或婆媳之间的什么情，而是一种民族大义。我觉得我们读别人的，就是其他的文学，小说也好，或者是作品也好，是有那样子。而且那个，你比如说《包青天》这个电视剧，它也连载了非常长的时间哈。但是你看完那个《包青天》的电视剧，跟你看完琼瑶的那个电视剧，那个人的样貌是不一样的。
对，它属于不同类别嘛，陈老师。
对，是这样。对，所以我想，很重要的是，我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就是台湾的某一位医师，她是个女医师哈，然后她就说她以前的的确确就是看完了以后，因为也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看完了小说以后，她发现呢，她的确就像您刚才说的，带着对于男生的那样子的想象，以为男生是这样，然后去找他的爱情去了。那最后他就描述说，我的前夫，那你就知道他就是离婚了，
没能如愿，所以就干脆分了。
对，但是那个采访呢，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是以前以他那个年龄的考生哈，那个不是考文科的，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他是考理工科的嘛，就理工很厉害，啊，但是呢，掉进去这个小说里面的时候，他没有用理工的头脑去判断，
变成了文科脑了。
对对对对对，
比较感情化，
是。但你说所有的文科脑都那个样子吗？其实我觉得没有啦，啊。所以你看啊，他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也不过就出了一个琼瑶嘛，其他的你有好几个类似像琼瑶这样子的一个影视作品的作者嘛，其实也没有。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他的年代哈，就其实到后来他的小说不断的出，到最后其实卖出并没有卖得很好。因为到后来大家也觉得他就是一个套路啊，甚至他后来自己出来单干，刚开始还行，后来拍电影拍电视剧后来都惨赔嘛。
OK， 好，陈老师，那有一个问题哈，那你说青少年长大的时候，他去了解这个世界，他想知道爱情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像在多少年前啊，琼瑶在尤其在中国大陆风靡的那个时候，可能在那之前确实这一类的文学作品也太少了，然后他的作品又人物刻画的为了爱情要死要活呀，然后又是古诗词啊文言文啊，这些就是唯美唯幻的，确实是让尤其是女生哈，就真的很容易沉迷其中啊。对对，那我们接下来也要休息一下啊，接下来回来之后想请陈老师给家长朋友们也建议建议啊，对于自己可能要走入青春期的孩子在这方面啊，感情上该如何做引导。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也欢迎您提问，888-275-1628。好，陈老师刚才讲到关于帮助孩子啊，在情感的就是一些影响啊，怎么样帮他建立对爱情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观念呀，或者是说怎么样引导他在未来择偶上 该如何做啊？我想这是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那在这一点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真的是需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哈。那一般的可能现在好一点哈，但是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反而就是很容易出现问题哈。所谓过犹不及，就是从这个绝对禁止啊，记不记得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要说初中开始谈恋爱，那家长不跳脚了。
对，会的哈、
啊、对，然后学校可能要记过了，对吧？
嗯哼
啊，那现在呢好像有一些环境里头你会听到大人会跟那个念幼儿园的小朋友说，哎呀，你去上学了快不快乐啊，你有没有女朋友啊，或你有没有男朋友啊，你听过吗？
这、哦、太夸张了，但是有点开玩笑的这样的问。
对，但是对于孩子来讲有的时候还正格的不能开玩笑，因为他会把你当真的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些人看了那样的小说，他就真的把它当成是按着那个目标去找人去了啊。所以过犹不及呢，通常都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比较好、比较合适的那个态度呢，通常就是承认他的需求，但是很就是要很理性的去认知到什么方式或什么样的这个真相哈，才能够帮助自己做比较好的选择哈。比如说在这个那个小说里头，他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好男人的定义是什么，他跟金钱通常不一定扯上关系哈。
对，那他要爱你，这 要唯一，而且很忠贞，要
他长得帅呀，对不
对,
对，
那帅也是必须的。对
呀，是，但是呢这个金钱它不是不重要，它只是不去强调那个东西。
嗯，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健康。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哈。我曾经被请去处理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大概是15岁左右吧。就是很多的老师就发现他好像跟一个男孩子走得比较近。那依照校规呢，因为那是一个私立学校哈，校规也比较严格，依照校规呢那是要被处分的。
哦，这么严格。
而且家长也很紧张，家长也不希望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住宿型的学校，所以家长当然就风风火火的要赶到这个学校来要处理这个事儿。那这个孩子住宿的家庭也很紧张啊，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一旦花心思在那个事情上面那就麻烦了。所以呢我就跟那个住宿的家长还有学校打了一个商量，我说可不可以先不用这个校规处置。咱们先给一个机会让他讲讲真相吧，因为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眼睛，靠着我们的耳朵去看去听，而靠着我们的想象去做判断，对吧？
嗯哼。
我说我们是不是能给人家一个机会去讲讲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嗯，好啊。后来听到他说的一个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呢？这个小女生，
我非常惊讶的是她讲的第一句话，她说其实我之所以会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我妈鼓励我的呀。
哦，为什么他是这么认为的呢？
因为他说他妈妈在他小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学校之前常常会带着他去串门子，尤其到他妈妈的朋友家里头去，有男孩子的家庭去串门子，然后鼓励他去交朋友。
但是那个时候妈妈没有指望他也没去交男女朋友，而只是说去让他练习社交，对不对？
哎，没错。所以这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但是孩子呢，因为并不完全100%了解你的心思，所以他用了他自己的想象去想象你要他做的事情。
嗯，
所以他到了这个学校来，他也一样开始去交男的朋友。
哦，所以这个是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后来他告诉我的，就是他的妈妈因为是单亲家庭，他的妈妈看他那个样子也挺男性化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因为发生这个婚姻的变故嘛，所以孩子也变得越来越内向， 所以妈妈才带着他去串门子哈。那因为他也比较男性化，他也不是很爱跟那种很 lady 的小女生玩，所以他妈妈就想了这样子，很用心的想了这样的办法，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他发生了一点误解哈。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然他对男生的的确确是有好感的啦，这很正常。
对，毕竟年龄也在那儿呢，所以但是陈老师提醒大家的就是，家长朋友们在鼓励孩子社交的时候，可能也要把握好啊，要有一个引导。
对，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件事儿哈，我说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我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明白，你在认识一件事情或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从哪几个层面去认识他，你的层面越多越完整，你就会有把握，你会有把握你愿意付出多少时间，花多少时间下去，花多少的心思下去，甚至花多少的金钱下去，然后你相对的你预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的认识一个人的层面越多越广，离你自己回馈回来的差距越小，那你的失望就会越小，对吧？啊，所以一般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较少会去提到身体的健康，因为他们都很年轻嘛，哈。
对，所以感觉上健康是很自然的。
对，所以我就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好，我告诉他，这是发生在我周遭朋友的案例。对方的家庭呢，非常家世背景非常好，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她的娘家人非常非常好哈。然后嫁了一个，就是在博士班的时候，这是在发生在美国的华人的故事哈。那在博士班的时候，她也嫁了一个念博士班的名牌学校，名牌的美国大学博士班，而且是。很夯的科系的一个博士班的男生哈，然后那个男生也长得又高又帅，
听起来是挺好的一对儿。
对，然后又生了一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我也见过的。
嗯哼，不过听您话里好像是有什么问题啊？是
对，可是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那个男孩子我们看他也是健健康康的，那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听到一个消息，这个男主角竟然是骨癌末期。
哇，这太可惜了哈。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告诉我的学生，然后我问他，我不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我用问题来让他去思考。我说，那你如果一直跟这个男孩子结束到你结识哈，那到你这个成年的时候，你可能拥有一点工作能力的时候，你们当然可以自己做主嘛，对不对？
好，
但是如果你也万一碰到另外一方，他就是癌症末期，你准备好跟你婆婆相处了吗？你如果当时也有两个小 baby， 你准备好一个人养那两个孩子长大了吗？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健康是太重要了。
是。
好的，陈老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啊，他发简讯啊来。回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topic， 我们在休息之前啊，把我们的这个听众的观点也抛出来。非常感谢听众的留言。同时呢，更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哈，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您发短信啊，到8882751628发表您的看法。我们这位听众是说呢，他的观点就是说，他过去就不太喜欢琼瑶的剧作，尤其是。就是他认为男子的阳刚之气都会被他的剧作或者是他的作品里面的那个描述所磨减。他说他最近也看了琼瑶的介绍琼瑶生平的视频，说琼瑶曾经三次轻生自杀，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恶女人哈。又势利眼，双重人格，侵害别人的家庭，又执念己见，轻视生命意义。他觉得就是其实对他的人是不是很赞成的，认为他这个对社会的风气都会产生一种败坏的作用。这是我们一位听众的留言。那其实他这里面也讲到了琼瑶他死啊，他的这种死法其实也是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吧，就是我们怎么 看待我们的这个生命，应该怎么样做自己的选择，这些包括我们听众刚才的留言啊，这些都请陈老师咱们在休息过后想听听您的看法。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专家在线，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用热线或者是短信的方式发表对今天我们琼瑶去世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哦。那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回应一下，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那位听众的留言呢？
我在回应之前我要先跟方伟抗议一下。
对，您对他有什么不满？
我这个跟他是老朋友了哈，所以我可以说我要跟他抗议一下。那个不能只有是希望之声的工作人员来感谢，还有听众吧。我们这个所谓的嘉宾哈，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 donation。
谢谢陈老师啊，对，陈老师，谢谢。
为什么呢？对，因为我们非常努力的在给予这个社会做一些正面的传播跟影响，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好。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因为像如果有孩子或有谁这个受到了这种言情小说的负面影响，我们是挺着急的啊。
而且刚才我看也看到有人哈，就是社交网络上说琼瑶他死的方式再一次给这个社会做了一个恶劣的示范。他
是，
当然是别人的观点。
对。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借以前我的老板哈，我们的大精神科的教授，他在 FB 上面就留了，对于这样子的方式留了一个言哈。他说：“生命可贵，点滴要珍惜，分秒都高价啊。”人活在精神的正向发展中，年岁由小到大，由壮到老，时刻均在脑功能的点滴成长里，逐日构筑内心豪宅，提升精神内涵与高度，迈向无止境的前景，自然融入未来，正是生命日日是好日的写照。何来要自主翩然而去？这也太过于滥耍文学浪漫情怀，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且显示对脑功能的无知，又盲目于正向精神发展的知能与素养，生命的精神内涵萎缩或朝负向的发展而恶性循环。我强烈鼓励年老不卖老，经营三五成群人生，拥有充实与精彩日子，消弭那伤脑伤精神的孤寂才是正道。我也鼓励周边的有缘人与家人多和长者建立陪伴的活动与情怀。这一位是胡汉国胡医师哈。
很有水准啊，因为他说的话非常的文言式的那种表达。
对，您看他是一个学理工的人，然后他学的完完全全的理工，可是呢他的人文关怀是非常深厚的，也就是说他懂得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的脑功能，他就不至于你说胡医师这一辈子都很顺利吗？都没有情关要过吗？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很愿意关怀别人的人，所以当然他的承担，他肩膀上的重担可能就比他不愿意去关怀别人要承担的多，接受的批评可能也更多，可是你就看他活得很精彩，你每次哈站在胡医师的旁边你就觉得很安稳很安心。
所以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你要把你的这种作用啊，对别人的影响啊，珍惜生命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看的。
是的，那胡医师因为他念的是科学哈，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有科学根据的，从脑部的科学功能来支持他刚才说的，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的话，但是每一句话都有他背面的很多科学上的研究来证明。
那我们时间也不多了，只有两分钟了。有的人可能认为你这样选择这样的离开的方式，有的人也是赞成的，他认为就是走的就自己做自己做决定啊，自己自主啊，他觉得我要活的就是生命要有质量啊，我如何如何啊，也有这样的想法。那陈老师请您也给一个您的意见好吗？
其实我们在念初中的化学的时候，我们念到的分子、原子、质子、中子，对吧？所以我们想象一个命题哈，就是我们肉眼所能所见的世界是分子的世界，我们的肉体是分子构成的。所以当你的分子这个身体不见了以后呢，你的原子的身体在哪里？你的这个质子的身体在哪里？它其实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跟它相融的空间里头，所以它还没有死亡呢。因此我也见到了一些科学家，他们对于人的肉身，就是这个分子层消失以后，人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一些证据，跟一些描述。其中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自杀了，然后呢他到了一个天堂，但他进不去。天堂门口呢，这是一个写在天主教的一本书里面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哈，就是他在那个门口见到一个圣者吧，然后那个圣者就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就先带他去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呢有很多很多的卷宗，卷宗的册子旁边都有写上人的名字，他就把属于那个人的名字的卷宗拿出来翻给他看，看得他后悔极了。
是后面还有很多好事吗？
是的。
哦，这真是太后悔了。哦，陈老师，时间已经到了。
是。
非常的可惜，生与死这么大的话题，相信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哈。那不过还可以请您在下次的节目上咱们再继续好吗？
是的，谢谢。